好，我们继续讲。刚刚讲到邪慢那就气慢就讲完了嘛，气慢就是慢过慢，慢过慢，我慢，增上慢，悲慢，邪慢。两句吧，慢过慢过，我增悲邪，这样，就是众生种种毛病。那这种种毛病都是怎么样呢？你把归类起来，这个慢归类起来都是什么？对，我没错，这都是有个比，都是自己跟别人比，对不对？都是因为比，然后因此而生出傲慢，对。那但是，因为那个有我的关系，那个我的愚痴无明啊，所以不管怎么比，反正我就是不输人就对了，就这样子。那种种的那种弯弯曲曲的那个傲慢，所以这个毛病，好，然后接着。这个久慢久慢，其实跟那个气慢是差不多了第一个，我胜慢这是过慢，就是跟前面讲的过慢一样，也就是说。本来是跟别人一样的，但是认为我比较行，这样的。然后第二个是我等慢，我这个 M 就是代表慢那我等慢呢，就跟慢是一样的就广泛的慢。然后我劣慢呢，就是悲慢，我实在是比较劣但是却因而生慢。我等慢就是与我等慢，与我人与我等，别人跟我一样，但是我却认为我比较行，这种，我等慢，接下来三个，由我胜慢，有胜我慢，这个也等于是悲慢别人实在是有胜过我的但是我却认为我比较行然后第二个，第五个，有等我慢这个别人跟我是等。所以这跟那个第二个是类似的，所以这也是慢，又等我，别人跟我是等的，所以跟这个是类似的，所以是慢。第六个有劣我慢，别人不如我那认为别人不如我。那这样子叫过慢跟那个过慢是一样的。然后这无胜我慢别人认为别人没有胜过我的，而生慢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别人没有胜过我，所以没有你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因此而慢然后。吾等我慢，认为别人没有跟我一样好而生慢，这是过慢。吾劣我慢，认为别人，这个虽然没有比我差，虽然没有比我差，但是，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所以这是悲慢。 所以那个心是弯弯曲曲的，你知道吧？种种毛病啊，好，这个都是慢啊。那但是光是讲这个哈，这样子不是很明了。那个《白法明门论》有没有拿出来？看59页啊，这个59页讲慢，慢心所的体性等等啊，然后它的业用都跟那个唯识三十颂里面讲的一样。那看倒数第三行啊，59页倒数第三行，在一切恶心中，这个慢心障大是非常大的啊，慢心障道啊啊是非常大的，因为有慢心啊，有慢心就会轻人轻法，你知道吧？啊，因为所以叫轻慢嘛啊，所以就不能够真正的尊师重道啊，所以尊师呢，师是人，道是法，对，所以对人对法就有轻慢啊，所以慢心重的人多半是轻法慢人。啊，对师、对人、对法都不生尊重啊，因此呢，慢心重的人常常是越学就越傲慢啊。有一多半的人就越学都是越好，但是唯有这种人哦，这个慢心重的人呢，是学佛无益，而且有害，这都很怪异了。啊，学佛本来是好的，但是慢心重的人，他不要学还好，他不要学，他还觉得自己懂得不多，然后还谦虚一点，还对人还好一点。可是他一学了佛以后，他就觉得不得了了，他就越来越傲慢。啊，我们再看59页啊，那所以啊。他就越学越傲慢，乃至于目空一切啊，对一切人都看不在眼里。因为这种人，在未学未修的时候翻过去了，就已经很傲慢了。那如果他有修有学啊，有所学之后呢，通常就只会增长他的慢心。所以诸佛祖师对于慢心重的人，你注意看啦，注意听啦啊！诸佛祖师对于慢心重的人，如果来求法的话，就不会马上教他法，要怎么样呢？要先调伏他的慢心，你知道？你慢心不调的话，等于是有一个癌细胞在里面，那你一那个法一进去了，就好像有癌症的人吃补药，这个癌细胞长得更快，这是死得更快。啊，所以你看那个这个二祖慧可大师参这个初祖的时候，达摩祖师的时候，那这个达摩祖师有没有说哦？你来的真好，那我正好我在等一个人，那就是你啊，那我赶快教你，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就是个雕，对吧？啊、哦，然后这句话很好，台湾说雕，那就是条嘛，对不对？啊、哦，然后就是不理他，然后他站在雪地里面，就过了一小啊，对不对？然后这个雪莫及膝，哎。这个你们看这个公案里面就这样写，好像没什么了不起，那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大雪一直下到超过膝盖，都整个膝盖以下都埋在雪里面。那个你不要说这个一整夜、啊，你就是5分钟你都受不了。然后你等到第二天的话，你那个腿都坏了。一定是变成一个跛子了，那恐怕腿都要锯掉了，你知道？但是就这么说嘛，他有功夫啊，所以他那个脚下面没有冻坏啊，对不对？哎，然后他求法了，然后你记得他怎么求吗？他就说， 愿闻这个诸佛无上妙道。他跟达摩祖师请求说，那达摩祖师问他说，你在这边这个站了那么久，跪了这么久了，不是站了，跪了啊、哦，那跪了这么久，那那你又何所求？他说，愿闻诸佛无上妙道。愿闻诸佛无上妙道，这本来应该是很好的，是不是？本来是很好的，他要问你无上道吗？是不是？那你知道达摩祖师怎么讲呢？诸佛如来累劫修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得无上妙道啊！诸佛如来累劫修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得无上妙道。如今以此清心慢心，便欲得闻啊！那你看看这个达摩祖师为什么贺他说他是清心慢心呢？那我们想，就是因为他之前这个已经有一些境界了啊，然后来自于感得这个神人来指点他去求这个达摩祖师，那然后他又显得好像说他自己很也是很行啊，就是所以这个能够忍受这个整个晚上的风雪啊啊、哦，所以心里面就有，还有这维系的慢心，还有维系的慢心。这个慢心我们知道，刚刚讲说是我，对不对？所以还有维系的我在那里面作祟。所以呢，这个达摩祖师为了要令他把这个维系的我执啊去掉，慢心去掉，所以才这样呵斥他。啊，然后。这个慧可大师不愧是这个大修行的人了、啊、大菩萨，他就拿起那个这个随身的那个刀啊，就是因为出外有这个、出家人有36物啊，哦，其中有一个刀，就是为了要比如说有路上有那个树啊遮住啊，或是藤子啊遮住，你要走过去走不过去啊，要砍一下、啊、等等，那个刀是做这个用的，乃至也许有时候也可以砍一些这个木材啊，可以烧火啊，或是挖一些那个树根啊，或是什么菜根啊，哦，可以煮来吃啊，哦，在这个行走的时候，所以他就那个刀就把自己的臂膀给砍下来，就断臂，对不对啊、哦？那这个断臂哈、哦，就而且不只是断了以后，把那个手臂给撑上去啊、哦，看来是很可怕的事啊、哦。那然后达摩祖师才问他说：“好，你现在要问什么事？”然后他才说：“弟子心不安，其事安心。”有没有啊？是这啊。那么，所以啊，他那个我执没有断之前，我慢没有断之前啊，这个达摩祖师也不回答他的问题啊，对不对？也不教他，然后要一直到借着断臂而就是断我相嘛，断臂就是断我相啊，然后而且。你要晓得，这一断臂就变残缺的人了，是不是？啊，那这所以这有我相就断了，哎，那所以恐怕就是也是因为有功夫的人，要不然你这个臂一断了，怎么止血啊？对，这血流不止啊，哎，所以我们如果是演电影的话，然后就可能是达摩哎一指，然后这个血就止了。啊，那， 另外一件在经上呢，就是《六祖坛经》里面呢、啊，这个永嘉玄觉禅师去参六祖的时候，然后人家去参祖师的时候都是顶礼三拜，对不对？他不是啊，哎，他就绕着六祖大师走三圈啊，又绕三匝，然后绕完了以后就拿着那个席杖，有那个铃铛啊，对不对？然后就振席，然后敲地上敲三下，这样的。然后六祖大师怎么说？说，大德从何方来？生大我慢。就呵斥他。所以从来没有一位行禅者说这样去禅人的啊、哦。然后这个永嘉禅师就说，就说无常迅速啊、哦。那这个无常迅速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无常迅速，我没时间跟你讲这个礼貌了。啊，然后这个六祖大师就说：“何不提取无声了无数乎？”啊，你有提取无声的话，就了无数乎。那六祖大师说，因为他说无常迅速嘛，他就叫他提取无声，无生无灭，就没有什么迅速了嘛。这个六祖大师是慈悲啊，如果碰到达摩祖师，他就拿起禅杖就敲一下。敲一下，你哪里来的野男人？这边撒野。啊，所以啊，这个，祖师对于这个来求法的人也都先调伏他的慢心，然后再渐渐的教他佛法，因为慢心不调学法无益啊，不但没有益处还有害处，长养癌细胞。何以故？以慢者即是即我执我以及以自我为大，凌驾他人，而我就是生死的根本啊！这我就是生死的根本。一般人虽然也找我，但他们的我不会膨胀到去亲临他人啊。而慢心重的人都是十分自大的，而且他们的自大常常会亲临逼恼他人。所以是跟佛法的无我及无我相正好相违背，完全不相应，所以就不堪修行。若心有慢，就好像身中有癌细胞一样，一切所摄取的养分都会拿来壮大增长这个慢的癌细胞，加速它的死亡。有慢心的人也是一样，如果慢心不除，其所摄受的佛法不但不能令他增长功德灭罪生善，就反而增长了他的我慢的癌细胞，结果他就越来越睥睨一切，最后他自己便被我慢给淹没了。一切众生佛都能够度啊，唯有慢心的人呢，佛也难度。啊，这个有例证了、啊。譬如说，二圣增上慢，那法华会上五千退席，所以佛也不能度他们。那个时候，对不对？啊，所以你再愚痴，或是种种烦恼再重啊，那佛都可以度你，但是。增善慢的人呢，佛就没办法度啊，所以佛也没办法度他们入无上菩提究竟涅槃，需等待一段时日， 多到这个八万劫，我相消尽，啊，才能够以我无我相故，回小向大，然后堪受大法。那这二圣增三曼人也是，尚且是这个样子，更何况是凡夫生傲慢的，哎。所以知道这慢心在菩提道上啊，是害人非常的大，所以应该要赶快的拔除啊。所以这一段特别重要啊，所以我跟你们再复习一次啊。所以这本书啊，《大乘白法明门论经注》啊，是我很用心的写的，这个你不是说看过了就好了，哎，你常常都还要再回去复习啊。好，看下面一条了啊，这个《唯识三十论》的六十页，第二条，一，成唯识论说。云何为疑？于诸地理，犹豫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业。为犹豫者生善不生故。啊，什么叫做疑呢？就是对于种种的地理啊，这个真谛或是俗谛啊。犹豫为性，犹豫就是不能决定啊，犹疑不定啊，就犹豫。能障不疑善品为业，那它的业用啊，啊，是会障碍不疑这个善品，不疑这个善心所的升起为它的作用啊，它的体性是犹豫的啊，对于道理。他没有办法决定，因为他怀疑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决定说要选哪一个啊。为犹豫者善不生故啊，就是说因为他心中犹豫啊，所以就没有办法选取一个善法，择一个善然后来修行，因此他的善法就不能升起。疑心所的体性为能令行者对于真实地理犹豫迟出，不能决定这个疑心所的体性啊，就令人对理不能就迟出，不能决定啊，所以是犹豫。那疑心所的业用，它在造业上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能障碍不疑的善品啊，那就坚定的善法令他不生起。这也就是说，对正理心中犹豫不决的人就不能生起善法，因为于地理如果是犹豫不决的话，便不能生信，不能生信就没有办法起修，因此对这个人而言，善法就决定没办法升起。所以就知道疑烦恼是生善的大障碍。那疑心若不除，就修行就无望了。所以这个疑是在修行上是一个大烦恼啊，所以对法不能有疑。那所以不只是对法不能有疑，不能疑佛，不能疑法，不能疑僧，不能疑师，也不能疑自己。疑佛，那疑佛本身，疑佛本身又分两种啊。疑佛 一般讲就是说依佛的本身，那依佛本身其实可以分三种，第一个就是佛有无，比如说这尊佛有没有，比如说是不是真的有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有药师佛，还是真正有其他的不空成就佛等等，这些佛有没有，那你又起怀疑的话，你就不能修那个法了。譬如说你若怀疑阿弥陀佛有没有，你不能确定就已经没办法修了啊。你若确信他有才能够修，你怀疑而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叫犹豫不定，你没办法修，你没办法真正的修净土门，对不对？那同样的药师佛也是一样啊，乃至于其他的佛都一样。那佛是这样子，接着下面那个依法依僧也是一样啊。这个比如说观世音菩萨到底有没有啊、这个。然后第二个依佛的本身的果证，就是说佛果功德啊，就怀疑佛果功德啊，佛真正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么高的功德吗？啊，你就怀疑，那你也没办法学佛了，啊，那最近有一派人呢，这个他喜欢考据，就据他们的考据的结果哈，他就说这些佛果功德啊，全都是后人给佛的神格化，说是后人给佛的神格化，这句话呢不三不四，你知道吗？为什么？佛早就超过神了，还说是神格化，哎，所以这个人就是这种人呢、啊，就是自己不信，还种种的方便言说令人不信，然后还在这个教界非常被尊崇，所以现在众生可怜就是这样子，就很多是坏法的人，然后那而且带头的破坏佛法，然后就引起一片这种这个毁佛谤佛坏佛的风潮，这很糟糕。所以现在众生真正有坚强信心的人不是很多，受种种的这个恶知识的影响，所以就这就是怀疑佛果功德。然后还有呢，怀疑佛是不是真正度人，也就是说是不是佛真正能度人呢，那这就麻烦了，这是最麻烦的，对不对？那么接着呢还有依佛，这是依佛本身，另外就是依佛所说的法啊。那么这个当然就跟依法是类似的啊。那因为佛如果不说法，那等于没有佛，对不对啊？所以佛如果没有法，那就没有佛一样了，众生还一样的不能得度嘛，对。所以佛之所以能度人，就是因为他有法而且说法，对，有法跟说法就不一样了，对。所以说法度人啊。那接着依法呢，依法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一样来套啊，来引用啊。这个问题现在在末法时期我们这样一检验都问题都很大很多，依法的人对法的本身，第一个有无，这个法有没有，或者这样进一步讲，这个法是真的假的。那么又是刚刚是那一派人讲说这个佛是我们后来的神格化啊，他的功德都是我们的神格化，这一派人又说这个大圣非佛说，所以他是否定大圣法的，你知道，所以他不只是疑法，他是确定而且是谤法，谤法回法，那同样在现代造成一大股势力，都是学者，都是佛教佛法学者，然后法的功德，他们也都是质疑的啦， 那所以那大圣的佛法既然不是佛说，所以他就根本就是否定大圣，而且说是这个大圣是这后起的，后期的，所以他们讲说所谓的我们一般讲都讲小圣，对不对？但是这一批人哈，在这个20世纪末期起来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小圣给他一个名字，比较在传统上是没有这个名字，比较中性的叫南传，就南传佛法啊，然后颠倒讲的，就讲原始佛教或者根本佛教，这两个都是颠倒讲。要知道这个在历代都没有这个词儿啊，这个是为了要贬斥大圣的反动，这样的。说因为相对于说大圣归佛说，因为说大圣是后期发展出来的啊，所以那个前期是什么？前期就是佛的原始佛法。所以原始的意思，他就说，没有改变的，没有变造的，没有改变的，原来的那个样子叫原始佛法，称为原始佛法，啊，所以那一派人呢，就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就提倡这个小圣了，啊，然后又把它给一个更厉害的名字，叫做根本佛教，啊，根本佛教就是说这个佛教是。这个小圣佛教是佛教的根本，所以这就颠倒。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这个佛讲经，最先开始讲的第一部经是什么？华严经，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华严经是根本，那么所以大圣佛法是最原始的了，对不对？还有再说释迦牟尼佛，我们不说别的佛，因为这些人恐怕也不信别的佛嘛，啊，那么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是大圣还是小圣？佛一定是大圣嘛，是不是？佛如果是小圣的话，他根本不会就那边度众生了嘛，他证了道以后他就涅槃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一定是大圣，如果佛不是大圣的话，就不会有佛法，就不会有佛法传下来，是不是？啊，所以佛教的根本，佛本身它就是大圣，所以佛的根本它就是因为慈悲心而出家修行，为了解决众生一切的生老病死，对不对？啊，乃至于要能够证得菩提，所以佛法的根本是大圣佛法，啊，所以二圣的佛法是小圣佛法，不是根本。那最原始的也不是小圣佛教，而是大圣佛教。那佛本身就是大圣，所以那根本怎么会是小圣呢？对，所以这些都是颠倒说，但是末世众生迷痴，然后这个就误信这个邪知识、恶知识所说，啊，种种谤佛、谤法，所以令这个末法时期的这个佛法就越糟糕，越来越混乱，啊，所以依法啊，就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么多的问题。那余生也是一样啊，余生哈，啊，生就是菩萨了。啊，你信菩萨有无啊？然后信菩萨是什么样的功德？能不能度众生等等啊？但你怀疑，那你就没有办法修他的法，对，啊。然后接着，遗生遗失也不能遗失，为什么？当然，这个。这个失 他可以是凡夫，也可以是圣人。但如果假设他是凡夫的话，那么，他所说的，你不要处处都怀疑，你懂吗？他每一说一句话，你就怀疑，然后你就去查证，啊，看他，哎，他一讲出什么话，你就觉得，哎，这好像有问题，就赶快去查，这就是疑思。就好像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这个疑啊，是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最破坏力、杀伤力最大的一个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么与疑相反的就是信任了，对不对啊？譬如说夫妇来讲，假如这个老公不信老婆是对他是就是忠诚的啊，那么就常常怀疑他有没有去交野男人。那如果或是去交男朋友啊，那如果他有这样子的想法，犯疑心病的话，那么即使他的老婆再怎么样跟他的保证啊什么，他总是还是怀疑的，是不是？那总是要自己跟监，或是派人跟监，或是请这个什么征信社的去跟监，对不对啊？然后写笔记啊，拍照啊，录音啊，种种，对，录影啊，然后有一点点这个风吹草动啊，就觉得有可疑了，然后而且一定要这个他到那里去就问得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啊。万一有一次不小心在路上跟一个男人讲话，完了就被拍照照到了，就完了。所以啊，这个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个信任或是信心是很重要的，那师与徒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那种信任心，那如果这个师父讲了什么话，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恐怕有问题，就马上去查，就那就表示对他对师父没有信心。那这很麻烦，这是一个致命伤，这学法的致命伤，也就是师徒关系的一个致命伤。为什么？因为师徒是干什么？不是在一起生活的，是要在一起修行的，对不对？修行叫依法。那如果对他的法就是处处都怀疑的话，处处都信不过的话，那就很难在法上变成有一个这个交接或是传承的这个事情发生，对不对啊？那么就好像夫妇两个人互相这个不信任对方，有怀疑，那就这个关系就不会是很好，而且会同床异梦，是不是？同样的意思，而且这个啊，那而且对被疑的人的对方是很伤害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伤害他的人格，好，那，疑心所。这个第二行哈，为犹豫者善不生故，疑心所的体性是能令这个行者对于真实地理犹豫此处不能决定，不能决定什么？决定信受，决定信受，决定修行啊！决定的意思就是确定要这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老公对老婆这个有疑心，那么这个老公呢 会不会对这个老婆全心的去爱她？会不会？不会，他一定会有所保留。为什么？因为他移了嘛，那他爸怕被出卖，你懂吗？他怕被出卖，他怕被伤害，所以对他的老婆的爱心他一定有所保留，乃至于不只是说爱心有所保留，甚至一切都有所保留，包括金钱，包括金钱要留一手，然后种种的有暗中的处理，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夫妻的感情呢，不会水乳交融，是绝对不会的，就互相猜忌，疑就是不信嘛，不信就猜忌了，对，一天到晚猜，一天到晚猜，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说很融洽，这样的，师徒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建立在信心上，那这个信心要怎么样子啊？一般而言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是正常的，通常就是你认为，就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就是说，觉得我们师父很棒，这讲的很土啦，对不对？但是就觉得我们师父很棒，就这样子。但是如果一讲说我们师父很棒，那就应该就不会怀疑了。那如果说有怀疑，那就说我们师父不棒，或是不是很棒，普通棒，有一点棒，但是不是很棒，那我们再回头讲这个。老公对老婆很，就是说没有疑心，然后只有爱心。那最高最高是什么？是什么？倾慕，对吧？很倾慕，英文叫 adore。倾慕到乃至于崇拜的味道，是不是？通常是这样的，倾慕、敬爱、崇拜。这样的，所以有的女的很可爱啊，就是她崇拜她老公，就喜欢她老公，老公都喜欢到崇拜的味道了，像我们那个中介弟子啊，有没有？她认为她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她也不管她是真的还是假的，反正她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了，这样的吗？所以这就有这样的层次，你爱，然后敬爱、仰慕、倾慕、崇拜，我这么写下来。所以，但是你这个荧光幕前的朋友不能拿这个来要求你的对方啊，所以说什么拜倒在石榴裙下，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就是。夫妇之间的感情的那个程度啊，但是对方是不是真的这么棒？不需要，你知道吗？他也许长得又丑，然后而且不是很聪明，但是他就得到他的芳心呢，有什么办法呢？对，那男的对女的是这样，女的对男女的对男的是这样，男的对女的也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算了，对，他说了算，你知道吧？那师徒之间也是一样，就有这种种的这个层次的差别，所以，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人与人之间常常都不用讲话的，你知道吗？你对对方的感觉。你对对方的那种感觉，对方能感觉到，这是很厉害的。你的感觉会出卖你，你懂吗？那所以你是爱他不爱他，不容易问的，一天到晚问那个大概就很麻烦了。然后 来自于敬爱，对方是到底是敬爱你还是仰慕你、倾慕你、崇拜你，你都可以感觉得出来的，你知道吧？不需要讲的。那么师徒之间也是一样，哎，你到底你对你师父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那么师父当然也是知道的嘛，对。所以这个人之间，人与人之间就是一种缘呐、啊，这勉强不来的，你知道吗？对方不一定要很漂亮、美如天仙，然后他先生才崇拜他，你知道吗？不需要，你知道吗？他就很普通，哎，只是不是很丑，这样就可以了。也可是也不一定，有时候也很丑，你知道吗？哎，像我认识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他的太太就长得很丑，真的很丑，你知道吗？我看了就不好受，哎。可是我为了要去跟他写小说啊，哈，学他写小说啊，就不得不去访问他。可是哈，可是我实在很不喜欢看他太太。可是他对他太太是非常的好，不是装的，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的，哎，奇怪。啊，超过时间了，啊，超过一时间有什么关系呢？哎，讲了这么好玩的事啊，所以哎，我们刚刚那个，最后不再把它讲一点啊，我们就超过了，来，所以你要修行啊，就是条件太多了，要学佛，你要不能依佛，不能依法，不能依僧，也不能依师，啊，因为什么？因为佛跟僧都太远了，这个菩萨，佛跟菩萨都太远了，真正能传给你法的就是师，那直接传给你法的，教你法的，那你若依师，那你这个，就在你的修行里面，就是一个大的癌细胞，哎，这个大的癌细胞，哎，那你的修行终归要悄悄的，哎，终归要死掉，因为癌细胞长大了就死掉了，所以不能遗失啊！你遗失，因为什么？因为师是你的法身父母，对，你若依你的法身父母，你还学什么？没什么好学了，学了也不会真诚，你知道吧？因为你怀疑嘛，你不会真诚的学，哎，你不会虚心的学，对不对？你不会真心的受教，对不对？啊，所以怎么学很难学了，啊，所以即使像慧可大师那样子，你非常诚心的，对，还要被这样子的教训，对不对？那若遗失的人呢，那就一棒打死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嗯。这个那个棒喝啊，那一棒不小心就打死了嘛，对不对？啊，一字就是一自己，一自己有没有能力这样子，哎，也就是说没有自信心嘛，一的想法是信嘛，没有自信心就没有办法学，就会学得很差，啊，所以你真的要学法学修行，一定要这五种信都有，这五种疑都没有。才行。好，我想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